赞美主，我的主，主先强大，强大的先知。蒙福的人们，昨天我们有过对话，一直到圣夜，一直到早晨，主说得很清楚那场对话中，我知道今天主说了意志要领到肯亚艾滋病会得医治的，带给你们盼望，去给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他们是几百万个人呢，上几百万个没有盼望的，当有艾滋病了，整个家人，整个家人，整个联系者的家人都成为了牺牲者，这是上几百万个，简直是成为这个染上艾滋病的，跟他一起成为了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所带给他们医治，通过这巨大先知吧，一起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人在寻找他们的医治，就是上几百万个人，你可以想象。多少个家庭，就上几百万个家庭等着这个医治，最终这个盼望来了，希望来了，发现他们亲爱的能够离开这昂贵的血管紧张受受起阻试剂，并且这 ARV 有很多副作用，并且卡波西氏肉瘤整个一些的副作用，艾滋病导致的血液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艾滋病关系到一切。因此主会像讲到的今天说话了，可是昨天我们有过讲到的分享，一直到深夜，有可能一些人听不到那场信息，因为我们分享的时间很晚了，所以我稍微再传达一下有关米塞德兰的很重要的信息，这样一来让你们受到更多的启示，就会继续，我会努力，我继续的触碰一些事情昨天处理过的，我再重新，这样我们深夜进行的对话不要成为你错过信息的理由，因为这包含着弥赛亚来临有关的信息内容。主昨天说的就是主全能者，他说时间也说的，这样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有必要开始好好的面对弥赛亚荣耀的来临，时间结束了，并且所有的人到处，所有的人，那些关心永恒的人，尤其是教会，必要预备弥赛亚荣耀的来临，这是绝对的明确清楚从主而来的信息。主
弥
赛亚的来临，
要
好好的预备，为了弥赛亚荣耀的来临，到处所有的人，全球的人，这就是主分享过的对话。所有的人到处，所有的人只要知道预备兴旺的时间现在了，就非常明确清楚的出现这个信息。因为当你考虑到现在地球发生的事情，并且当你考虑到看到这地球的状态，地球从来没有这样过，那有很多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看到，你可以看见，看得见，明确的告诉你弥赛亚要来了，并且你要预备。这样昨天我们看到，我今天再度的要强调的，那永远的神全能者的时间表，主设定的，他设定的这个时间表是为了以色列耶路撒冷。你看撒母耳书第九章24节，加百列天使带给丹尼里的回答回复。可是我们也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回答回复 是因为祷告，
祈
求祷告的丹尼里献上的恳求，丹尼里显示的在主面前他恳求而导致的获得的回复。十七节，丹尼里九章一直往下可以看到到二十节，一直到加百列天使说，当我仍然说着话祷告告白我的罪恶，这就是我百姓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显示我的恳求在主面前我的神面前的时候，为了我神的圣山，当我仍然祷告说的话的时候，这样极度疲惫的时候，加百列先前我遇见的，在先前的意象中到我这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给我指示，他跟我说了话，他指教我，跟我说，丹尼里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这样你几乎可以看到天使出现的速度，因为他跟他说，就是他开始的瞬间，开始他恳求的那瞬间，开始祷告的时候，魂魄已经被拆派下来，神就到一件你需求的，然后神全能的拆派下来天使，甚至之前他结束祷告之前回复已经给出了，这样高举神无所不能，神全能者的无所不在，这是非常的强大，非常非常的强大。这样你看得很清楚，蒙福的人们在这里，这是祷告。丹尼里看到，他看到耶利米书写的，就是因为以色列真实神被逆的时间定下来的，就是70年。这样丹尼里看到了这70年几乎耗尽了，都用完了，就要结束了。丹尼里担心，他真的担心的是，根据神跟以色列神的百姓跟他说话的方式，当他们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根据神跟他们说话的方式，因为有一次他求告主，哭求主，主啊拯救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说不，你们种果树，你知道果树要长起来要结果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并且为了那土地的繁荣祷告，当你的努力就繁荣了，你也跟着繁荣了，你与你的女儿在那结婚，主说说的好像永远要放弃他们一样。我这么说来要强调你们明白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并且你看到福美可的造访，这个造访强大的，就是主差遣我来向天命令，把雨水释放出来的。当我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我到黑板上先打开，我到批示纸先打开，简直是我的出现，记得我的出现先打开了。现在整个国家下着雨，人们开始种菜蔬，开始种田了，有盼望了。因此这就是好让你知道这一切造访的重大性，然后利用。主在说丹尼里祷告，那有预言的时间表，天使来给他的，他祷告求告主说，你要审判以色列要多长时间呢？因为他们在那展示的悖逆，就在这个时候天使给他这个回答，你在丹尼里九章二十四节以下你看到的，你看丹尼里九章二十四节说，七十个七，换言之490年已经定下来了，为了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耶路撒冷。因此主给他的预言的时间表作为一个回答，你多长时间要审判以色列，什么时候要结束， 什么时候要结束呢？那他出来说七十和七，即是意味着七十乘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四百九十年了，惊人的。换言之，就看着安息日七年，你知道他们在七历中运转，就看着安息日七十年，然后他成了倍增了，跟丹尼里说了你不会理解的，这个事情不会结束，我在这个有倍增，因为他们冒犯我了，不顺服我了，这是非常的严重，蒙福的人们。因为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牵在木材上作为一个反击的祭物，他们真的走下坡路，跟着他们邻居的社群做拜偶像的行为。这个时间表就是来界定紧迫性的教会需要在这个时间预备的紧迫性。因为他说他给丹尼里这时间表七十个七的，换言之他说这应该是七十乘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如果你看这些年数怎么样子来出发，那有目标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些年数里头，他说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已经被宣布，为了你的本国之民和为了你圣城耶路撒冷，来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和先知，来要高莫至圣的地方。非常的严肃，蒙福的人们，非常的严肃，人要达到的获得的目标是如此之多，要达到的获得的包含的内容很多，你看的是赎罪，与罪人和解，换言之基督走上十字架为罪付出代价，那是非常的强大。然后在这项目当中，你看到教会根本没有被提及。我知道你们要庆祝各地的突发新闻，我会给你们时间来庆祝，可是允许我来说如下的内容，因为预备有关非常的重大，你必须要知道在这个时间。我知道现在整个国家下雨，他们向你报告你要庆祝礼拜，正如昨晚一样，可是这非常重要，真的要在你庆祝的中心位置，因为这时间表就为了丹尼里设定的七十和七，根本没有提到教会，就没有提及教会，根本没有。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那是绝对的强大，因为你看在那回复是给丹尼里的，丹尼里提问的时候给他的回答当中，你看到就包含着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如果你记得清楚，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可是有可能公元32年4月6号，我不知道准确的，你自己确认一下。如果你读一下他设定的第一个七个七，然后第二个这是62个7，总共是69个7，然后26节，我们读一下。因此你要知道从那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行的时间点开始到以赛亚的来临，那受膏者君王，那会有七个七，然后62个7， 那会有重建广场，城内的广场和壕沟护城河，即使在艰难时期。因此如果你把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七然后加上六十二个七，那整个就是六十九个七，已经是六十九个七了。这样丹尼里七十个七当中现在剩下只有一个七。因此回复给他的回答，主来完成审判以色列、责备以色列的时间，重新的把以色列从悖逆当中带回来，需要七十个七。当以赛亚来到十字架已经是六十九个七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七。这剩下的一个七就是主来按下那时钟的按钮来开始，这样他还没有开始的七十个七，这就是他接纳教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主带来教会非常的惊人，因为根本之前没有被提到，教会是根本没有被提及的。这是为什么教会被称呼为奥秘，到如今意味着有些事情没有被显露，然后需要主的启示，为了得以显露，为了得以理解，没有被显示的。这是非常的强大，因为现在被显示出来，然后他停下来动脚。我们昨天看得很清楚，主在说他从来没有并行两个项目在地上，主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项目、两个议程在地上，同时的绝对不是。这是为什么？你看，当耶利米预言的时候，被神差遣，他单独的做了。到了以赛亚的时间，以赛亚单独的做了。这样围绕着以色列的事情，那同样的道理，当他处理以色列六十九个七483年期间，他放下来了外邦教会，然后他处理他们拿着其他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可是现在当六十九个七完成了弥赛亚走上十字架，然后他死了，复活了，然后他升天了，那现在主带进来的教会，把教会带进来，在那个时间他把修复大卫国度的事情放下来了。那为了以色列的议程，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复兴，放在一边了。现在就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以色列和外邦在一起。如果那有主来分开的，就是无效，就是彻底的分开的跟以色列。现在你知道了，然后彻底的分开的跟外邦。现在你知道，第三，彻底的分开的跟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主来处理外邦教的时间来到，处理教会的律法是不一样，彻底的不一样，这是恩典的律法。当他处理以色列的时候，整个六十九个七教会彻底被放在一边，外邦教会就放下来了。现在时间来到来处理外邦教会的，把他们带进来的时间。在这个时刻他把它称之为奥秘，因为从来没有提到。到了这个时间，他要复兴以色列的议程放在一边了。这是为什么？你看以色列大部分是缺席的，虽然现在有梅西亚的主接受基督，可是他们是少数，大部分都是缺席的。在这耶稣恩典的运动当中，当奥秘进来的时候，当公鸟停下来七十个七生下来的时候，当教会进来的时候，正如我们看到的罗马书 罗马的十一章。
It says the following, Romans chapter 11. In Romans chapter 11, verse 25.
25.
It says the following.
他说的如下。
I do not want you,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看一下这奥秘。神从前是隐藏的计划，不让你自以为聪明或者自大骄傲，不分新变先硬的事情短暂的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一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他从来没有将以色列的议程和外邦教会的议程混杂在一起，绝对不是的。他在这说，他让以色列的心变坚硬，以此来许可外邦教会进来。他说，一直到外邦教会充满的数目进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就背起发生。当背起发生了，他就按下钟表的按钮，就开始了大约七十个七了。换言之，非常的强大。接下来他说，一直等到充满的外邦数目进来，到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太人会得救，会相信弥赛亚基督耶稣，他们会得救的。正如经上所记，救主弥赛亚会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当我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就的福音说，他说他们现在是神的仇敌，为了你们使得你们进入，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可是就着神的拣选，神对犹太人拣选而说，作为他的百姓，他们仍然被蒙爱，为他们列祖的缘故，他们的祖先。因为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撤回神所赐给的，并且没有改变他的想法。对于那些他来赐予恩典恩赐的人们，他来送给他的呼召的人们，这是非常强大。他说他不会混到两个议程，当他处理以色列的议程，审判以色列因为他的悖逆，他用六十九个七，然后现在剩下来最后一个七，为了你本国之民，你的圣城剩下了一个七，然后停下来钟表迎接了教会，现在处理外邦教会，放下来了恢复修复大卫国度弥赛亚国度的事情，复兴该叫耶路撒冷的事情，以色列救赎的事情，这就是他在这说的。他说因此这是为了教会的时间，现在，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就等着外邦教会充满的数目进来，才可以开始以色列的议程。这是为什么耶利米书，耶利米三十的七，他称他为如下，耶利米三十七，说的如下。耶利米三十章的七节，这是主说的话。
The book of Jeremiah,
耶利米
chapter 30, verse 7,
三十的七，
It says,
他说
Alas,
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无与伦比的遭难，可是他会得救的。这样甚至那称呼就是灾难时候的称呼，他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换言之，他的议程转移到以色列了，不再是为了教会的。他的议程到那个时候不再是为了教会的。他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到这波美特的造访，上天命令天打开的造访，然后天打开，主说利用这些，因为这就是你的时间，外作为外邦教会，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那你会失去的。这样甚至称呼那灾难的办法，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无以伦比的遭难，这只是称呼他的办法。如果你有机会读帖后第二章，你看得很清楚，他说他继续的拦阻以基督圣灵他的运转，就是拦阻以基督的出现来保护教会，来拦阻以基督，这样来保护教会在这个恩典的时间。他说拦阻他的，继续的拦阻他，好让他到了失丧的时候显露出来，非常的惊人。并且当你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六章说的如下，九到十一节，他说
When he, the lamb, broke open the fifth seal,
揭开第五音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因为他们向基督的忠诚而被杀，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圣洁真实的主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你来坐在审判座，给我们身流血的冤，来审判那些没有重生的住在地上的，换言之地上的居民。于是他们都有白衣赐给他，意味着他们有中间的临时的身体，个人穿着白衣，听到要安息天时，要等着一定的长一点的时间，一直等到他们同班弟兄姐妹都被杀，像他们被杀一样，来要满足了数目。这就是天堂的全能者给那些被屠杀的、被斩首的基督徒给他们的回答。主现在给被屠杀的基督徒回答，在灾难当中，当他们呼求替他们报仇，什么时候给我们的血报仇？他们杀了我们，因为我们敬拜耶稣，堵了神的道。这样非常惊人，因为神亲自给他们的回答是：等一下，再等一下。等一下，在这里，一直到我要你同类基督徒、同类弟兄姐妹在地上的 也被屠杀，正如你们被屠杀一样。换言之，就在说，那不有教会的保护，为了基督徒，为了基督信徒，在灾难当中，大灾难当中没有保护他们。换言之，当你看到伯美者的复兴强大的恩膏，神的造访，神造访，你就要利用这些来要，因为你的时间是现在，主来保护你，因为他在拦阻你基督，不要显露出来，好让你好好预备，然后进入被提，因为灾难来了，他忙着处理以色列，不会保护教会的。他告诉他们，等一下，我邀你弟兄姐妹下边的，因为他们敬拜耶稣，首先要被斩首，教会不会得到保护的。因此主在说，当你看到造访现在地上进行的，行走在地上的事情，震动地球教会的造访，现在抓住，他说抓住，这是你的了。这个时间即将来临，为你的时间即将来临，到时候你会被斩首，因为你敬拜耶稣，这个时间就要来临。因此当你看到伯美者的雨水，你看一个跟主的影子一起行走，那你要发现，你要知道产生起来耳聋的哑巴瞎眼的得医治，那你要知道主在说什么。请求你们现在预备然后进入。因此他称呼那个时间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三章的十节，启示录三的十，因为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和要忍耐的我的命令，我也要保护你避免试炼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即将来临到整个世上的居民，来试炼那些居住在地上的人们。这启示录三章的十节说的一切，因为他在说基本上为了教会，我现在谈的是圣洁众生顺服神的圣灵，听公义的指示，神现在在天堂有关预备说的话的教会，主说主让他们避开离开，从那灾难的时间，那时间段即将临到地球的时间段，他应许给他们说来要保护他们，把他们避开离开，把他们移出去，他说他要把他们移出去，从这地球当中，当着考验试炼的时间来临的话，审判的时间愤怒，什么叫审判的时间，那是灾难。这一代你们很聪明，你们有智慧，因为你们看到我拿着冠状病毒来击打地球，当我站起来击打土耳其和叙利亚，当我站起来击打海地，击打多米的共和国，击打智利，击打墨西哥，击打尼泊尔，击打日本，击打地球的事情，拿着这套病毒击打地球，拿着蝗虫之灾，你就看到，因此你可以知道即将来的事情是愤怒的时代，因为风，冬天的风已经开始刮起来，你开始感觉到寒冷的风，知道了冬天来了。因此你知道那试炼的时间不是喜乐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对你来说教会，这就是你的时间来预备，太晚了之前，因为圣经说无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这就是为什么帖前第五章九到十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神拣选我们，挑选我们，救我们，呼召我们，不是为了对我们做审判，我们破坏我们， 反而他呼召我们为了救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自愿死的为了我们。因此无论醒着，无论我们活着睡着死了，在基督显现时我们会与他同活，分享永生。因此他说不，他不会叫教会使得教会被愤怒破坏，他不会这么做。他呼叫教会好让教会被破坏，他并没有叫你让你受破坏，让你经历灾难大灾难，不是的。他呼叫你让你得到救赎，能够被带走，避开即将来临的愤怒的时间，整个成为君主的专注点，让你看到这巨大的造访，来接近你在来临的火麦特雨水，让他看到神的名字。当你看到拿路的女人，听说当拿路的第一个妇人、政府官员、政府副代表，我们去在那里谈话了之后，当我们看到那女人求主，我的孩子是瞎眼的，我说了把孩子带到波美的主来打开你瞎眼的孩子，当他带过了孩子的时候，主打开了这瞎眼的孩子的眼睛，就在现场指挥的电视前，这是非常的强大，绝对的强大。当你看到这一切，他说这应该有告诉你，你看亚当来临，你有必要预备，因为这是你最主要的时间，高质量的时间，你要预备然后离开这里，因为即将来临的时间不是你的了。他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就在这个时间之间，当基督复活了，然后圣灵来了，换言之现在教会出生了，然后背景的发生，在这两者之间，就是弥赛亚圣天，然后圣灵降临，然后最终现在背景发生了。你可以知道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在亚威的约历当中你走心腹，我们等着教会的背景会带走你作为基督徒，这就是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在亚威的阅历当中。可是在那中间，你可以看到启示录二三章是给教会的信息，教会的历史，教会时代，让他跟教会说关于预备，关于避开叛教的时候。不过如果你读其他的经文，那基督的再临，他说你得救的日子，其他都说你变荣耀的时候，因为那一天你会变荣耀的，你穿荣耀的身体。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这么说因为如下的理由，他这么说因为审问的时间表，当基督又是彼得州出现走上十字架，这时现在成为教会时代的时间，现在圣灵来了，他复活了圣权，作为圣灵来教育的时代开始了。在这里他说教会时代中，你的灵魂是得救的，你的灵魂是得救了，可是你的身体留在没有得救的状态中。因此你灵魂的得救发生在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在教会时代中接受基督，你的灵魂得救了，你灵魂的得救发生了。可是他说很清楚的，在这里你的身体留在没有得救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今天早晨当你看到镜子，你发现你没有穿着荣耀的身体。 拯救，比圣体拯救的日子，就是教会的会体发生的日子。因此，教会时代当中发生的事情，你接受了基督，你的灵魂得救了，可是你的身体没有得救。第三，你受到了圣灵的充满。当圣灵充满了你，那这样你现在开始破裂矛盾冲突在你肉体和得救的灵魂之间，现在圣灵先来要征服你，这就是你看到你的肉体总是潜入罪恶的原因。因为你的灵魂得救了，因此现在要打仗，要打仗你里头的世界罪恶肉体。因此教会的时代在背景之前，你的灵魂有得救的经历，可是你的肉体简直是没有得救，等待被提到时候变荣耀，穿上荣耀的身体，打败罪恶死亡的。在这个时间，当你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时间，我们昨天读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的如下，三十，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却要设法取悦他，借着他你收了印记，成为了神的所有。为了那得救的日子，最终的得救，从罪恶的后果当中，他在这暗示的就是背题，以弗所书四的三十，这就是坦的背题。背起的日子，到时候你彻底的得救，因为你的肉体会经历主的拯救。现在只有你的灵魂得救了。他说，主把圣灵放在你里头作为凭据，作为确据，来保证你，如果你行走不跌倒，如果你向主忠诚，就保证给你那背起的日子，弥赛亚来了，你会得救，你的肉体变荣耀的，那被提走到神荣耀国度里。因此这非常的强大，因此得救的日子就是你的肉体在被提中得救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不，你被呼召不是主来要破坏你、惩罚你，在灾难当中却不是的。他呼召你，让你接受救赎，然后进入荣耀里。这是为什么启示录第三的十说，因为你足够忠诚的遵守我的话语，有关忍耐道德的命令，我也要让你避开地面试炼的时间，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非常的惊人。他在这谈的就是灾难之前的背题，并且那试炼的时间难以置信的，这是为了地上居民的，即将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时间。你知道每一次他提到地上的居民，他意味着那些憎恶耶稣、憎恶悔改、那些不喜欢圣洁、那些不听从主仆人的、不听从主声音的。因此你现在的状态，你的灵魂得救了，可你的肉体仍然没有被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总是圣灵，圣灵来充满。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非常强大的信息主赐给你们的。因为他说，你的时间就是现在，确保一下，非常的要注意，非常严谨谨慎，要非常严格，你活出救赎的方式，为了圣洁。因为灾难来了，简直是难以相信的，无法忍受的，无法相信的。而他说很清楚的，在这里神全能者他左手要跟你确认，要跟你强调有关那预备的重大性，要好好的预备，并且预备的时间就是现在。他说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今天那又忙碌的繁忙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等待基督，等待基督的带领，弥赛亚的来临，这几乎被认为浪费时间，人们太忙了，为了他们的毅力、教育、经历、结婚、结婚的生活，就是过日子、吃喝。可是主设定界定这个时间非常清楚的背景日前的时间作为一个高质量的时间，这应该是为了目标的时间，这一切要为你帮你好好的预备，作为基督徒让你能够在为主强大的预备当中，为主的很严肃的预备当中，为主伟大的预备当中，让你能够培养警觉性，灌输警觉性在你生活中，到了那一天你不要惊恐，他愿意你向天堂能够被拉上来，当你活在这儿的时候，向神的国度被拉上来，这就是这说的一切。如果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那有其他的启示从中出来，主散发出非常重要的那里头，让你能够得着警醒，作为基督徒。启示录的第三，当他接到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他说写信给天使神圣的使者费拉铁非教会的，说这些话语是那圣洁的，这样他提到圣洁的来界定他自己的特点，向这个教会真实的，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没有人能开，绝对的非常的强大。换言之，他在说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应许，当拿单先知被差遣到大卫，因为大卫愿意建主的家，上主来先知说你去建造吧，因为主跟你同在，选择恩宰跟你在一起。可是那天晚上主说，你告诉他你不可能建造，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之一他会建造的。可是当我们听到那预言三尔下六章以下的，或者你读历代记下，到处你可以读得到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应许。如果你很仔细的读那个应许，你会发现那个预言当中，他其实告诉大卫说他的儿子会来统治他的宝座，他会为主建造主的家，他说这个儿子会坐在大卫的宝座来统治永永远远，那是永恒的。那你很快就理解，你真的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不可能是所罗门，这个人肯定是大卫伟大的儿子，那不可能是所罗门了，那肯定是更伟大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记得当他进入耶路撒冷，他们说大卫的儿子，这样当拿单跟大卫说，告诉他你的伟大的儿子来要建造我的家的，这并不是意味着物质上的家，他说的是属灵的家，永永远远的，或者他谈的是千禧年，谈的是新耶路撒冷永恒神的国度。你知道神的国度是大卫国度为基础，以以色列为基础的话，也是他在说很清楚的，在这里现在当约翰使徒看到这个异象， 基督的迹象，是给他这传达教会的信息。那你现在看到弥赛亚，然后弥赛亚在这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意味着拿着是主权的权柄大能，管大卫家的，就是独生的继承人，大卫的独生儿子，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这个预言就是拿单给大卫的，在这得以实现，在这强大的信息当中，现在天堂里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西班牙语说大卫的钥匙，这就是拿单给他的应许。因此他在这说，看哪，这就是那一位圣洁的，意味着离开道的腐败的这世上的。当他说到圣洁，这是区别开来的，分别开来的圣洁真实的那一位，意味着你可以依靠他，他是真理，不同于那即将来临的底基督。然后他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因此这里头有很多内涵。当你读到这启示录第三章，是给教会的信息，本来解非教会，并且很多其他的教会，你可以抽出很多的东西。拿单给他的预言在这可以实现了。各位，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在这儿表达出来了。他说注意一下，我让那些撒旦公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让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因此他这样，他并不是简单就是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的。他说的是为什么他们属撒旦的公会呢？因为当时他们是逼迫教会的，他们不是撒旦的议程，当时那个瞬间。这是为什么他说不，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的话，他们在破坏教会呢。接着他们都分散居住在铁沙罗尼加整个小亚细亚，你们所说的现在是土耳其，他们都在那里。那些犹太教非常的有很多公会，有很多驻那的人去那公会，以色列人分散到那驻那，在那茂生。他们现在逼迫基督徒，基督的信徒。但是为什么弥赛亚说不，听我讲，我会给你公会，我要给你犹太人的。那是基督在这说的，那有一天就是以色列复兴来临的一天。这样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的教会，你们有跟我们同样的基层，承受神荣耀的国度，你们是继承人。当他们网上看到被刺穿的，就大哭说这就是我们新的弥赛亚。这就是一个地方主谈出以色列复兴的，也可以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也在撒加利亚的第三章可以看到。撒加利亚的第三章讲很清楚，他说一天他会消灭整个罪恶，一切的罪恶，耶路撒冷所有的罪恶，以色列一切的罪恶。撒加利亚第三章非常有深度的，我已经教导过。他说约书亚大祭司无私的天使让我看到约书亚大祭司，代表着这不顺服的有罪的以色列。我说过约书亚代表着以色列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那就是基督。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要揭发他。然后主跟撒旦说，主责备撒旦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这些污秽的英文单词意味着当你看到你就恶心，穿着这种恶心的衣服站在主的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邪恶，并且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公义的衣服，就是饶恕你罪恶的。然后他借着第五节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样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让他穿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郑重其事的告诫约书亚说，万军是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循我的道，就留在众城的位置，执行我的服事，你会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那我让你自由的接近我的同在中，正如这些站立在这的天使一样。然后他说到树枝，就是八节了。现在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即将来的事情，他沿着他在说，你就是将来事情的预兆。看哪，我必带来我的仆人树枝，他跟他们说弥赛亚要来以色列了，在他弥赛亚的荣耀中。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象征着五仙的智慧，无所不看的弥赛亚城的羔羊。看哪，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上，万军之耶和华说，是要在一天之间除掉旧地的罪孽。他现在宣布以色列复兴的日子，你知道这是提走教会之后发生，他在宣布以色列国家的复兴，非常的强大。然后他说，到了那天，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每一个人邀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来享受平安繁荣，在国度里。他谈的是千禧年，他谈的是千禧年的统治。当你提到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五节，你看他和他们出现在橄榄山上，就要进入最后的胜利，基督的得胜，做好准备和以色列进入千禧年。他谈的是千禧年的统治，以色列的复兴，他们会把他认出来，他们会接受他，迎接他。这就是启示录第三章，当他跟希拉姐妹教说话的时候，跟他们说，那些撒旦公会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真的爱你，意味着你们信基督的，不管你是外邦人，你是有继承的产业，在神的国度即将来临的。这样他们现在知道，到了那一天眼睛打开了，就认出来弥赛亚，这个事情发生在灾难当中，因此这才是你唯一的时间，蒙福的人们，这是你珍贵的时间了。现在对你来说，预备然后进入神荣耀的国度，这片荣耀他应许给你们的，这是超越时间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你都知道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代价是死亡，罪的代价是死亡的。那个更新发生在你背景的时候，当你接受荣耀身体的时候，那是为什么？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你的灵魂是重生的现在，可是你的肉体还没有得救，你的灵魂是重生的，可是你的肉体还没有得救，并且你是被圣灵充满的， 这是为什么？林后第五章的十七，他说整个人类现在进入这新造的人，那你为什么到了那废弃的日子你要好好预备？因为你要进入新造的肉体，你会得着新的身体，你的灵魂得救的，进入你永恒的身体里头，那是永恒的，不会犯罪，不会生病，不会死的，那个身体可以存活在主面前的。这是为什么腓立比第三二十二十一约翰一三二，他应许给你们那荣耀的身体跟基督一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废弃的时候，你要预备，甚至被造物都会更新的。如果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的第四，这是更新被造物，也会有新天新地。如果你看林前十五五十四到五十七，你会看到打败死亡的事情，你穿着新的身体，被造物更新的事情。罗马八的二十六，在你里边的更新，然后你会进入与神之间新的关系里头。这是为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的第四说，现在神的帐篷在人间，他来跟他们同住新的关系。因为以前的关系就是创世纪三章的十九来代表的死亡，三章二十三二十四，天堂关闭了，前往神的道路被挡住了，你是被关在门外的。可是现在他把你带到新的关系里头，咒诅被挪走了，新造的就要来了。现在新的关系跟神之间，新的被造物，新天。这样主耶稣完成了使命，然后他回到天堂等着来提走你们蒙福的人。这是为什么主说在这个时间你必须要为主而活，你必须花时间来等他，等他的再临，要好好预备，做好绝对的准备，要警醒，不要到时候惊慌。你的心思意念应该要被吸引到天堂天国。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愿神来祝福你们。那请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跟我去祷告，强大的主耶稣，我悔改离开所有的罪恶，然后我请求主，我的主耶稣，在我心中加强预备，这样一来警醒，做好准备，总是预备，一直到进入真永恒的荣耀国度。主啊，保持我绝对的圣洁当中，以巧克力的圣名而求我崇尚的阿门。你们在那继续庆祝，继续接受在这个国家这么地方下雨的突发新闻，谢谢。